弟兄姊妹们早，我们继续我们罗马书的交通啊。我们交通之前，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我们感谢你早上还带我们一同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实在是敬拜你，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恩典何等的无穷，你的智慧何等的广大，我们真是要匍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说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何等的美好，实在是何等的全备，愿意早上再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真是叫我们向着你的爱真的是在被提升。你稍望我们里面向着你的爱，因为你爱无极，我们向着你的爱也要加添，在你义的面前我们更是要匍匐敬拜，因为实在是你出了重价为我们赢得的，我们都要在你面前献上极深的感谢。愿你来祝福我们早上所有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先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到这两节圣经是整本罗马书的中心，罗马书的信息就是从这两节圣经里面呢发展出来的，因为没有义人，一个就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他就引进了他自己的义。那这个义呢，在旧约里面是被隐藏的，到了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在这里神的义才被启示出来。在这义的里面，神说我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本于信心的原则，不在乎律法，不在乎人有没有受割礼，不在乎你的出身，意思是说你是不是犹太人，都不在乎，都不在乎这一些，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信心。若是得着的是信心，若是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必定得着这信心的果效。因此妹妹，你记不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也是在信心里面经过神很大的试炼，他非常认识信心的一位弟兄，因为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一个词叫做宝贵的信心，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谁说的？就是彼得说的。彼得说我觉得他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讲得非常的好，我念给大家听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九节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的果效就带进了灵魂的救恩所以神不仅仅昨日救我们，今日救我们，保罗说我们指望他以后还要救我们这是神的福音，这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里面启示出来的。所以他在最后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原本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过生活，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受了极大的亏损，我想受伤最多，这样说好了，心里面最哀痛的还是神的自己，因为他还是极其的孤单。神造人原本就是盼望神不再那么孤单，他能够得着人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所以今天必须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过生活 所以约伯记第九章第二节他就说，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的人，他自己他也这样子说，他说什么，人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呢？没有办法。像他一个这么完全正直的人，他都说人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呢？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是一个义人。如果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你一定有生命。所以义人跟生命是在一起的。你如果在神的面前，你必定有生命，你必定能够生活在神的面前。但是义人跟生命如何得着？保罗在这里他就说，义人必怎么样得生？必因信得生。就说义人的地位是因着信得着的，义人的生命也是因着信得着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神因着信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所以凡事都是本于信，义至于信。好，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就先用这两节的圣经啊，为我们先标出了他以后所要交通所有一些信息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好，那今天为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原因这个福音，下面所讲的就说到这个缘由，神的福音为什么一定要为我们预备。我们读下面这节的圣经啊，十八节也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原文里面呢，十八节中文少漏翻译的一个字叫做因为 for。 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是因为下面这件事情。因为什么事？因为人都是不虔不义的。读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罗马书会出现很多的词啊，我们必须要在这些词的 definition 上面呢，就是要弄很清楚啊，才知道说在这里一个真理真正的发表好，所以它的严谨性它的准确性是怎么样借着我们的弟兄发表出来的哈。不虔，什么是不虔？什么是不义？不虔，圣经里面先说到不虔，后说到不义。不虔就是得罪神的本性啊。我觉得它英文呢比较好一点，中文我是觉得很难翻译，不太好翻译啊。英文它是这样说，它说 ungodliness is sin against the being of God， 这是与神的本性呢什么不符合的，是得罪了他的本性。这个本性呢，还不是讲到在这里主要不是讲到说神是慈爱的，神是蛮有怜悯的啊。因为这个神的本性呢，需要在圣灵里面呢才能够启示我们出来。那这里讲的神的 the being of God， 神的性情，特别呢是讲到神的造物，神用他的大能把天地万有都造出来了。是当人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呢，是在心里面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知道这真是神的作为。It's God， 真是神，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我们是极其微小的，是极其卑微的。他主要是讲到这一个我们心里面对神的这个敬畏啊。那不义是什么？不义就是比较好翻译一点哈，他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身上啊，在神所造的人的身上，神有一个旨意，愿意人去遵行啊。每一个旨意都是说到要有一个行为出来啊。所以不义主要是讲到一个行为，我们的行为呢违背了神的旨意啊。为什么先提到不虔后提到不义？因为根是在不虔，先有了不虔，那之后所有一切的行为因着不虔所演变出来的都是不义。你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 很不一样。第一个，他说我来的，他还说什么？他说我来了是照你的旨意行。这是说到他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要为了遵从神的旨意啊。可是在他的心里面来说的时候，你看当主耶稣每一次说到父神的时候，他有没有尊他的神为父？有没有？有没有尊他的父为神？有没有？一直有的。他一直是伏在父神的面前，在他里面他从来没有一次的意念，没有一刻的意念说到他不认父神为神，他永远是在心里面完全伏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在他的行为的里面，他才可以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当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前，要受尽归路父神的时候，施洗约翰不敢为他施洗，对不对？不敢为他施洗。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什么？我理当什么尽什么诸般的义，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因为他里面真是有神啊，因为他里面真是有父啊，所以他一切所做的所为就是什么？就称为义。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好，那这个义呢，是什么？是把他一个全然没有罪的生命，把他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都舍下的，为我们什么舍在此地。这是他里面一个有尽全的人里面所行出来所有一切就叫做义。好，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犯罪造成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不全，一切都从里面开始，是从里面败坏开始，然后所做出来一切就叫做不义。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不全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最大的罪，还不是你外面所做的啊。所以呢，保罗呢在下面他再跟我们仔细讲到什么是不虔啊，用几节的圣经来说到，从19节到23节保罗再说到人的不虔。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交通。那在18节的时候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你说神的愤怒怎么样显现过啊？真的是显现过了，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到了，是不是？我们先一起来读彼得后书啊，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啊，我已经为大家打在讲义里面了啊，所以不用再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就好了。来，我们一起来读。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神的愤怒有没有临到？有没有临到？已经临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你最常看到一个字就是什么？敬虔不敬虔。所以神的审判他永远知道根源在哪里。所以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像在神的面前诉说任何的理由？因为神知道我们罪的根源。当神一指出我们罪的根源的时候，人在他的面前就百口莫辩。我们只能完全伏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从心里面说神，是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挪亚的洪水、索多玛、俄摩拉都说到当时的人在神的面前看就是不敬虔的人。可是他也说得太好了，他说主知道搭救什么人脱离试探，敬虔的人，主知道，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好，所以那一个日子还没有到，但是呢就要到。那这个不义的日子指的什么日子呢？我们再读彼得后书第三章五到七节。好，这一些人到底他们的心，这个人的本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 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只等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不敬虔之人，不敬虔之人啊！所以啊，真的是愿意啊，真的是神啊，让我们知道，他一看见人，他就看见人的内心，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敬虔的啊？不敬虔的人不一定是一个 atheist， 就说不敬虔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呢，就算是他觉得他觉得神存在，他心里面藐视神，虽然觉得有神，也不把他当作神，所过的生活跟有神的生活跟没有神的生活什么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不在你心思的里面说你觉得有没有神在，乃是在你心的里面，你是不是重视他，你是不是尊敬他。好，他最后他说，这一些人都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阻挡原文叫做压制 suppress 啊，就是本来真理应该借着所造的人彰显出来，神造我们的时候盼望真的是这样子，他盼望借着所造的人将他的真理极其什么广大，而且没有限量的，没有拦阻的能够彰显出来。可是今天人因着不虔不义，真理反而被怎么样压制下来，压制下来。所以今天对于教会来说，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将神的真理怎么样怎么样再把它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好，在地的黑暗的权势底下，真理都是被压制住的。好，不仅仅今天讲到说行不义的事，整个来说真理是被压制住的，人不晓得什么是真理。但今天耶稣基督来了，神的福音来了，福音要将神的福音，要将神的真理再怎么样整个什么打开，而且能够显扬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保罗到了最后哈，他从12章到16章的时候，他就是要讲这一个点。上一次我们曾经有说12章到16章说到神的福音显在基督的身体，显在教会的身上，借着教会，借着基督的身体，将神的真理再彰显出来，不再被压制下来。好，所以19节到23节他继续讲什么是人的不虔。好，我们读一下19节到22节，一起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所以他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是明明可知的，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可是因着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心里面不这样子敬畏他的时候，就带进了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啊，当你的心一远离神，当你的心不尊神为神，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的时候，马上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啊。本来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的魂的确是我们的特点，每一个人被造都是唯一的、独一的，因为我们这个魂的特点真的是都不一样。可是今天神他要我们的魂愿意伏在灵的下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敬畏他的，是敬虔的，那么我们所有魂的发表都能够照着当时神所给我们的 好好的来发表出来。好，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蒙神的喜悦，是一个极其有能力的心思， very powerful。 very powerful。 我倒是觉得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要笨多了。好，以前的人是极其聪明的，从没有火到火，你知道多聪明。你今天在那开瓦斯，你觉得啊、哦，好像你很 high tech， 你从没有火到火多聪明啊，你没有想象到那个聪明多大啊。所以以前人比现在人那太聪明了，那个 power of our soul， 我们那个魂生命的那个能力哈，感谢主的一堕落的时候，神就什么限制了，不然今天我们正早就登天了，什么月亮都不想跑过太阳系多少了。真的感谢主啊，就是神因为知道我们犯罪了，所以把我们魂的能力怎么样，真的是压缩了很大啊。但是你一不进前的时候，第一个叫我们什么受到亏损，就是我们的心思跟能力。所以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这是指在神的面前说的。可是人呢觉得什么，不是人觉得很骄傲，很骄傲。所以呢骄傲到了 一种情景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人定胜天，好像完全两条完全不同的线在那里走。一个神是看人的心思是虚妄的，人呢却说我人定胜天。好，那另外他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所以在不敬虔的人身上其实是蛮可怜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们里面呢，我们才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里面是神那样子的敬虔。因为你不敬虔的话，你所有在神的面前的价值跟神来看都是什么180度相反的。你以为你一直是在前进，结果神是看你一直在退后，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方向啊！所以今天就算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前进，一直在进步，可在神看呢，我们一直在什么，一直在退后，backsliding， 啊，一直在退后。所以神爱我们，他必须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出来出手做一件事情，不然我们就一直什么退后，我们还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上一个主日跟一个弟兄讲通道，对，就算是我们的服事太多，但有时候我们的服事反而成为我们追求神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拦阻，是不是？是我们里面是敬畏神呢，还是敬畏我们的侍奉呢？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敬畏神，向着他的自己。好，这第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形就是你心思意念完全败坏之后，你手所做出来的就是什么，也就跟着败坏了。所以开始呢，人就开始什么造偶像，所以偶像是从这里造出来的。因着人里面的不敬虔，就开始把神当作一个物体，一个形象，把它造出来，然后在这里来敬拜他。好，所以这是不虔的心情带进两个结果。那不义呢，不义就更厉害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全部的交通啊，所以讲义呢我也写的比较简单，从24节到32节保罗说到人不义的三个光景。那么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呢，有一个词一再出现，那这个词呢读起来说真是叫我们心惊胆跳，因为你很少在圣经里面读到这个词连续出现三次这么频繁，但在短短这几节圣经里面它出现了三次，读的时候真是叫我们什么发抖。哪一个字？神任凭他们，三次说到神任凭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说到神的愤怒曾经写在不虔不义人身上，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挪亚的什么全地的洪水，还有索多玛跟俄罗摩玛，对不对？有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在这里来说的时候，我觉得是神所有愤怒里面最大的愤怒，是人千万担不起的那个愤怒，叫做神任凭，就是 God gave them up。 你知道 整本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我们已经是读的时候，你已经是觉得是奇妙无比的，对不对？那今天你如果再读罗马书第一章这边的时候，你读到这话，你真的会，你会发抖。为什么？因为说到什么，神怎么样放弃他们 ，give them up， 整个都放弃了，再也不伸手拯救他们了，再也不怜悯他们了，再也不恩待他们了。所以人完全没有盼望，人完全没有盼望。这是神给人最大的愤怒。如果今天我们因着我们软弱，我们得罪神，神爱我们的时候，神愿意伸手出来，他还愿意伸手出来来阻挡我们，甚至与我们作对的时候，这还是神极大的爱与怜悯。如果神连这只手都不愿意伸出来的时候，任凭我们一直走下去，你说我们的拯救在哪里？没有。你就像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你一下子你就跑过那个悬崖，你就过去了，拦也拦不住了，是不是？所以神任凭我们三次，就造成我们的灵魂体三方面整个就完全堕落败坏。那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灵的堕落，24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说到他们跪拜偶像，他们跪拜偶像，把偶像当作神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不是在灵跟诚实的里面来敬拜。第二次，26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里是讲到他整个身体的败坏，主要是讲到同性恋。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刚好收到这一期的 Time 杂志，我拿到的时候，我心里，我一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 shock。 弟兄姊妹，你看一下我刚刚收到的这个 Time 杂志的封面，有没有能够读一下？青少年当中的同性恋， Time 的封面。我那天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整个的吓一跳。里面的统计数字我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1997年全美国的大学生里面，全美国的高中啊，只有100个高中有所谓的 gay club， 同性恋的这个组织。1997年100个，到今年已经增加到3000，就说每10个高中里面就有一个高中它里面有 gay club。而且今天那个增长的速度是什么呢？他说在2004到2005年，他是以3000一个组织这样子发展的。就是今天你到了下个礼拜三，就另外一个高中他就出现一个 gay club。就一个礼拜里面至少有两个高中他新增加了这个 gay club。我们没有想到吧，我们以为好像这里靠近旧金山很近，我知道，因为我在洛杉矶，我们常常听到旧金山这些事情。我们以为是大人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吗？ Teenager， 所以保罗所讲的也不是以前的世代而已，他讲到一个永远不变的律，永远不变的律。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在一方面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世代神真的是要复兴他的教会，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一个堕落的世代神也不要他了，神也不要他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说的时候，教会最大的责任，赶快从火里面把人救出来，不然所剩的时间也没有太多了，是不是？好，神任凭他们在身体里面，他就什么放纵， 它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一个同性恋。第三，28节说他们既然不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一些不合理的事。你再往下面读，这里面是讲到我们整个魂的堕落，我们的心思没有一个心思是好的，所有的意念都是不合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当神三次的这样任凭的时候，我们的灵体魂都完全堕落了。好，所以这就进到了第二章。好，还没有讲完，因为当保罗这样子说的时候，人就有一些的反应，特别是哪一些人反应呢？就是那一些自以为义的人反应。啊，这里保罗就跟他们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更有义。好，所以他第一个他讲到说，神对自义之人的定罪与审判。在讲义里面我特别把审判的意义空着，那这个就是说当作大家的 homework， 就是大家的作业。当你读过这一些的时候，你自己呢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到底审判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自己再把它写下去。最好不要超过15个字。好，审判的根基，审判的根基，我们读了圣经就很清楚，审判的根基是在于神的公义。好，我们先来读几节的圣经，也是在各位的讲义里面。我们现在读第一处的圣经，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在创世纪18章25节。我们再读使徒行传17章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持公义，按公义审判天下。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4章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这一段话呢，是指的保罗快要被主接去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他已经被主什么交奠了，他知道马上他要被主提去了，被主提去就要在主的面前面临审判了。可是对于保罗来说的时候，他心里面蛮有把握的。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暗暗着旨意。他说过什么？当跑的路什么？我已经什么跑尽了。当守的道我都已经守住了。他心里面什么蛮有把握的，因为他知道神是按公义审判的主。说神要给我一个冠冕，这个叫做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就是说，哎呀，我来到主的面前，主一定要给我这个冠冕，主还不能不给呢，主一定要给我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行审判的主是按公义行审判的主，所以他知道他在主面前得到这个公义，所以到时候神一定要把这公义的冠冕给他。他里面真是有把握。好，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自己，彼得前书2章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里面也是蛮有把握的，不管人怎么对待他，不管人怎么样说他，他里面蛮有把握，而且不仅有把握，他也把自己交托给这个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你看他站得多稳定。好，约翰福音5章这一段圣经也是很重要，我们看将来审判的时候是怎么审判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是谁审判我们？是谁审判我们？是子审判我们。但是将来审判我们也是谁审判我们？也是父审判我们，因为子不是照着他的意思在那审判。好，他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公平的原文就是公义的。好，所以今天神审判他的根基什么牢靠，人在他的面前就没有办法说出一点的缘由，没有办法替自己有任何一点的辩解，因为 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好，所以我们认识审判跟审判的根基，我们来看一看啊，神看到保罗怎么说到自义的人。第一，他说到自义的人是因自己的行为被定罪受审判啊。保罗所讲的话哈，很有意思哈，很准确，又短又准。他说什么？他说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哇，一句话就什么 ？Clear cut 啊，没有，就是没有一点模棱两可，斩钉截铁啊，不留一点余地。好，所以你如果能领受的，感谢主，你就蒙恩了；不能领受的，你就什么，在另外一边了。好，所以神从来不模棱两可的。保罗也是哈，他是一个学法的，所以他知道用词又准又快啊。那有人就说：“不啊，不啊，不是啊，我所行的不跟别人不一样。”好，那可能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或许你没有行所有的事情。啊，你老是指别人说啊，他这样子，他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做，可能什么这件事情你没有做，但是别人做的不乏事，你做了没有？做了，你可能没有所有的事你都做了，啊，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你可能没有做在外面，但是你哪里做了？哪里做了？里面做了。对，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杀人的。可是你如果来到主的面前，你如果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面前，你说我们是不是都是杀人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没有恨过？有没有？有啊，有恨过，有恨过。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在洛杉矶遇到一个姊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的父亲被冤枉，就是下了监狱。她有一个机会，她就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他说其实他来到美国，当然他有很多的理想啊，很多的抱负。他说其中一个就是，我如果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一定要雇一名杀手回去替我父亲报仇。你知道吗？你说在他里面来说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杀人的行为？有没有？没有。可是在他里面有没有？真是有，他真是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没有做出来，但里面真做了没有？还真的做了，真的做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常常就说哦，那个杀人的，那个杀人的，对不对？我们指的都一直指别人，其实里面其实我们都已经做了。好，第三种情形，全然在黑暗中是瞎眼的啊，尤其是这个世代哈，就是你黑的可以说成白的。我比如说哈，现在很少说谎。好，特别我们看了台湾的政治啊，你真的是只能摇头，因为其实是说谎，可是呢都没有人说在说谎啊。他不用说谎，他说什么？哎呀，我的话说夸大一点，好，他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其实是不是说谎？是不是说谎？绝对是说谎，对不对？还有呢，他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他偷的，他说我借来用一下。好，可以用不同的名词，可他里面所做的却是一模一样，是不是？然后常常在这个商业的时代，我们很多人有被约的行为。他也不说被约，他说什么？我保护我自己的利益。好，所以都是不同的说法，可是呢实际的行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啊。其实呢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常常也是指着别人哈，做功课不早做哈，这个事情也不早好的预备，总是要到拖到最后一分钟。其实我看看我自己，每一年我的 tax return 哈，都是最后一分钟才交出去的。那平常你不会觉得这些事情，你一直觉得哎，这个为什么不好好安排好，好好预备好呢？可是你好好想一想的话，你是不是这样子？哎，自己也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保罗说了，你判断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模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好，他说那这些自义的人，神怎么定他们的罪呢？啊，下面哈，这几个定罪是很重要的，我们才知道神怎么样来定我们的罪。第一，就是在第二节里面，神是按着真理审判我们，定我们罪。真理就是我们的实际，我里面的实际到底有多少？ 人不能看自己有多少实际，那就不算，必须神自己来看我里面有多少实际。我想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在诗篇19篇12节到14节，连大卫自己也说嘛，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他知道，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不敢自夸，就算我把我所有的过失错犯都摆在你的面前，我还是有隐藏的，我还是有隐藏的。所以到14节他说，神啊，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大卫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不晓得今天谁对自己有把握，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可是大卫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神是按着真理实际来审判我们这一个人，不是你所想的，不是你所认为的。第二个，神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他这里行为呢，他说到两种的对比。第一个，有一种人他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用永生报应他们。那另外有一种人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我们也认识一个姊妹，当她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研究所，她打开，她就借一本书，她非常的喜欢书，非常喜欢读书。她说她到美国，她最享受的就是美国的图书馆。我们都进去过美国的图书馆，对不对？享不享受？哇，太享受了，那个书，哎呀，一辈子都读不完，对不对？所以她就一头就埋进图书馆。有一天，她是学医的，她打开来，她就把那个这个唯物论的那个作者谁啊？谁？唯物论的作者是谁？你们都不知道啊？唯物论的作者啊？不是唯物论吗？进化论的作者，对，进化论的作者谁啊？达尔文。他把达尔文的传记他拿来读一读，读到最后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达尔文是一个基督徒。哇，这对他整个的信仰是一个什么太大的一个打击了。他说他是学医的嘛，学医的大概都是进化论，对不对？都是进化论，因为学校就这么教的。他说我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在进化论，结果今天我读到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他竟然是一个基督徒，是信耶稣基督为主为神的。他说他的信仰在这里完全什么碎掉了，他破碎了。他说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样继续读下去，可他心里面什么，他心里面想要追求真理。他说不行，我不能停在这里，我的进化论的我所有的根基都在这里打碎了，但是我要来开始认识到底达尔文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他就从这里什么，他就开始什么追啊，他就开始寻求啊，对不对？照着主所说的，寻求的必定寻见啊，真的被他寻见了。他看了好多宗教的书籍，对不对？在他图书馆里面一直看，到最后真的是被他寻见了。所以神就以什么报应他，就永远的生命报应他，就给他了永远的生命，带他进入了神的国度。好，所以将来神也是要这样子来审判我们。你这一个人若是定义在那里寻求恶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好，那在这个行为的里面呢，主要呢有两等人。第一等人就是说有律法的人，第二等人就是没有律法的人。有律法的人所受的审判就是按着律法受审判，但是你知道当时或者说自有人类以来不是都有律法的。律法什么时候颁下来？什么时候颁下来？神借着摩西，对不对？神借着摩西给了谁？给了以色列人。那你说在摩西之前的世代没有律法颁下来的人，神怎么审判他们？神怎么审判他们？良心，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就两种人。好，就算在当时的世界来说的时候，也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有律法，对不对？还有一些化外人呢， 是不是啊？那今天可能在一些的地方，就算今天这么进步的社会，可能有些地方连法律都没有，是不是？保罗就说，好，有律法的神就按律法来审判他们，没有律法的这一些人呢，保罗说什么？律法的功用仍然在哪里？刻在你的心里面，由你的良心一同来做见证。好，所以呢，人在神的审判的面前就没有一点 excuse， 没有任何的借口。要么你就是好好的按律法受审判，要不然就是按着你的良心受审判。那良心有一个特点，良心从来不跟你讲理由。良心很简单，就是 yes or no。你在跟他讲什么理由，良心还是说 no， 你不能说服良心。好，所以呢，神就用良心来审判我们。好，所以良心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这个人的思念啊，一直在那里冲突，一直在那里冲突。好，其实有良心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好，良心在我们里面啊，他的事前呢，他就来什么保护我们，他就说，哎呀，不要做了，不要做，良心不安，有没有？而是觉得良心不安，一直来保护我们，事情发生之前一直来保护我们啊，不要做不要做，一直保护我们。好，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来，我们真的做了，他怎么控告我们，哎呀，你怎么做了，他不放过我们，为的就是吧，还是下一次什么再来保护我们。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这个思念呢，在那征战的里面啊，要么在事前保护我们，要么就是在事后控告我们。可是无论如何，良心神赐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好，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也只能交通到这里。神最后是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好，所以今天审判的事还没有完全什么公开啊，好像很多的事都在隐秘的里面，但是保罗说有一天审判要把所有的隐秘的事完全什么彰显出来，而且那彰显出来审判的标准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因为那从前隐藏的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对不对？以前神的义没有被启示出来，一章十七节，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神的义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完全什么，就以耶稣基督作为审判的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度量，那一个标准，那一个度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你所有的事隐藏的全部都要在这里面对审判啊！所以保罗说神不偏待人啊，所有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但愿真理在这里被发表的时候，我们都从心里面来领受。感谢主。那么没有交通的，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交通。所以下个礼拜从请弟兄姊妹读到第三章的结束。啊，我们盼望还是能够按照进度，下个礼拜把第三章交通完。第三章我事先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下哈，第三章其实很不容易读，特别是第三章21节到26节，这六节的圣经。我可不可以请求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礼拜就把它背下来。有一个我很尊重的仆人哈，他曾经这样子讲，他说如果整本圣经有六节的经文是连续的，而且是最重要最重要不可少的，他说就是这六节的圣经，罗马书21节到26节，他说这六节的 圣经实在是广大无边，好，深不可测，里面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下礼拜能不能这样照着他的领受那么丰富来交通。不过我先请求弟兄姊妹，这礼拜你先把这六节的圣经把它背下来，好吧，把它背下来。那另外我跟大家建议的这本书就是宾路易斯姆的传记，我还是极力推荐大家，不是因为我卖啊，是因为我读过啊，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啊，所以你们如果愿意买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请你跟春秋姊妹来登记。好，那么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早上的聚会。主，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神。
你的审判实在是公义的，我们人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一点能够为自己辩护的。但愿在你的光中，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更要感谢你，真的是今天你真的没有任凭我们，你果然为我们做了大事，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仅得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成为义人。主，我们说我们还要因信在你面前生活。主，但愿这些话与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警惕，对于我们更是一个激励，让我们在你恩典的里面，我们不轻看主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还愿意极力的追求认识主，愿意在我们的当中，真理不是被压制的，真理是借着你的教会被彰显出来的。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个礼拜所有一切的作息，也把下一个主日我们所要交通的仰望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